追求抗老、美白、保水不再繁琐。加加深衣及烹胶原弹力饮就是你的美肤懒人包，由专业营养师研发，拥有市售最高浓度韩国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从烹润到美白，一天一包立见成效。优惠活动买二送一，美肤之旅轻松启程。
食堂这集的来宾很特别，他服务军旅长达40年，从特战部队一直做到上将国安局长，薛世明夫妇。
战收连连了、他站着小孩不错，我当场夸奖了他，很高兴。他晚上做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
什么事？
他叫每个阿兵哥一二三，大家就开始把那床全部拆了。哎，9点钟嘞，他晚点名的时候搞这种把戏，全部拆，拆完再把它装起来，他就装起来，然后我第二天早上就把它拔掉了。国安人员一切以台湾的利益为最。
那什么是台湾未来最好的利益？
哎呀，怪了，台湾啊，未来最好的利益就是他们两个国家都经济垮了，台湾当然要最好。
看起来不太容易。
对对对，那是我们台湾最好的利益。但如果经济不好，无论哪一方经济不好，台湾都是个危机。这个千万要注意，经济哦，不是军事。我有一句话一直流传到今天，很多部队都在用：没有私心，就有智慧。
你有时候会觉得
委屈吗？我从来没抱怨过。其实我们家三个孩子身体都不好。
您有没有为局长的工作而感到骄傲？
当然了，我们家都以他为荣啊，以他为骄傲。我妈妈最后临走的时候说：“你的眼光比我好。
”风趣的人物，认真的故事，都在大云食堂。食堂今天非常欢迎薛世明将军跟夫人到我们节目。我知道您坚持叫我不能叫夫人啊，要叫陈老师。陈老师本身是一个国小的老师
啊，
也教书教多久？那时候
我一共教了31年，
在杨梅是吧？
对，
哇，真的是，我部队曾在杨梅服务过，所以对杨梅特别亲切。当然杨梅现在不一样，
以前杨梅高山顶，
高山顶，对对对，杨梅您教是小学？
小学
国文
都有。
好，陈老师。应该没有错，但是今天局长告诉我，他对你的老师称呼有一个故事，告诉我们。
因为我升少将那一年啊，以前现在连中校都要叫夫人了，我那时候我升少将啊，大家说那你的太太可以喊夫人了，我就回来跟他商量，我说在我心目中，夫人就是蒋夫人，蒋夫人才称得上夫人，
只有一个夫人，
只有一个夫人。所以我说，我们都喊你陈老师。后来所有的人，这也做了个辨别，所有的人只要喊他陈老师，就知道这个人是跟我很亲近的，一定是我这个单位的人。
那局长，在你心目中，那天下也只有一个老师了。
啊，老师不是，这个管我的老师，
这比较公平吧？
不是不是，
这个
那倒
老师对不对？哦，
我不敢的。
家事的老师也是他管了。
好，反正就是您心中也代表您对国家元首的尊敬。
对啊，
这是一个，我想这是一个军人的天职啊。今天很难得，我觉得也很荣幸，因为您的干的工作40年的军旅生活，其实都是很敏感的位置啊。最后就是国安局局长。
对。
所以，老师，那您看着先生这个职位越来越高。但他接触工作的机密性越来越强，他跟你讲的话是不是越来越少？
变的，
真的
没有错，
真的，
因为他不从来不把公事告诉我们，我们家从来不提公事。
那你谈什么？
谈小孩啊，
是小孩，你三个小孩，
我三个孩子。
好，那但是这我家里有两个小孩，我知道也不可能每天谈小孩，彼此总要分享一些工作上的事情，难道？局长都不谈。
司长军不是司长军，我要跟你报告。除了在国安局这段时间我可以上下班以外，在军情局都没有天天上下班。 军情局的事情比较多，比较多。那国安局啊，我是比较正常，只要这个把下面工作人员这个能干的程度啊也不一样，每个阶层有每个阶层，的这个我带的部下，他的程度啊有。
但你很多的话题，可能连自己身边人都要保密吧？
哦。那只有参与的人才可以知道，
所以富人现在有很多您的工作室，他到现在都不知道，
他不知道。
你有没有想去知道？
我也没有想过，
真的。
因为教书嘛，都每天都忙得很。
所以局长的工作，你看他都是主观军人，他到底个性，您觉得他是个严肃刚直，还是一个其实内心很温暖、很热情的？
我先生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而且他对朋友比家里的人好，他从来把家人放在最后一个，都是朋友第一。
他是部下
对部下也好，朋友也好，都是第一的。
做一个先生肩负国家重大责任，而且经常可能没有办法对家庭的事务来操心的一位这样的太太，有时候会觉得
委屈吗？
抱怨吗？
我从来没抱怨过。
这是真话。
我从来没有抱怨过这些事情。
我们从有电话开始，家里装电话开始，我每天一通电话。不论在哪里都是一通电话。哇！而且以前电话你军中自动电话还不好打，我就只要我们总机打电话。总机打电话，我一定带个码表，我一通我就开始按码表，
干嘛？
收钱。我缴钱，
不用公家的，
绝对不
用自费来。
对，这是我的个性。
那你要电话内容要很简短了。
简短，但是他从来没有抱怨说今天送孩子去看病啊或者什么，没有过。
真的，
这个从来没有过。我都大概八点多钟才会打电话。
我没有抱怨，这是一个您自己的一个作为人妻的一个美德。那今天我们节目中，你可以说几句吧。这个负担是不是常年下来也是一种
压力？
压力。
也是个压力，因为三个小孩嘛，还好我娘家靠我很近。
可是你总有一些这个孩子，比如说生病啊，或者发生什么事情，你找不到他，完全要靠自己。
对，完全靠自己。我从来没有说，我只有记得一次，他那时候当炮兵指挥官，那时候我女儿发高烧，那我需要用车，我就打电话到他那里，他打电话来骂我。说你为什么要打电话？刚好是师长接的，我也不知道啊，对不对？总机转着，师长接的，师长就问我干嘛？我说我女儿发高烧，要送医院急诊。那时候非常不方便，民国70年，非常不方便的时代，车子也不好叫。
刚生没多久，
他就打电话来骂我，你干嘛要找我师长？我也不晓得那是师长啊，就那一次，我也心里有点很难过，因为我孩子生病，我也很心疼我孩子嘛。可是我从来没有讲，其实我们家三个孩子身体都不好。
您有没有为局长的工作而感到骄傲？
当然了，我们家都以他为荣啊，以他为骄傲。是人家都，我妈妈最后临走的时候讲一句话。他说你的眼光比我好，我妈讲了这句话。
只有我岳父最喜欢我。
可是岳母的那句话最后可得来得之不易啊。
后来是我们岳母生病
啊，真的
生病，那没有办法嘛。
我们今天有我们的厨师来，今天就不劳烦那个师母帮我们做菜，好吧？我到时候又不吃隔夜饭，来来。今天我们的大厨为我们的贵宾准备的是什么？
这个是现烫的牛肉汤。对，
现烫的。
对，谢谢。
台南的
那个。
对，那我们是使用。
这个牛肉可不一样哦。
对，
当然台南牛肉非常好。
温体牛。
我们是使我这次是使用就是台湾的牛肉跟牛骨下去煮汤，然后再使用美国比较好的老套肉下去当它的肉底，就是两个不一样的口感。可以
先尝一口，对，
好吃，好喝，
好吃啊，
非常好。
就像您从官校毕业之后，您就到特战部队。
对，
那个时候进入特战部队的人不多吧？
不是，这个东西啊，所以官校的这个很多政策跟国家的政策对后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那时候毕业第一名到哪个地方，它由国家来规定。国家有顺序，就是一军团二军团，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中部军，
按成绩来分发。
不是，第一名就是到一军团，第二名到二军团，第三名这样，然后再回头，我们一共九个单位，然后再回头，我那时候毕业是第三十名，
第三十名，你看，
一个这样，
刚好，刚好到特战部队，
对，特战部队的第一个，正好到特战部队第一个。
你有对特战部队了解吗？
不了解，我吓死了，真的吓死，因为跳伞，那要这个伞不开怎么办？对，我选了一个什么？一个跳伞跟山地训练。我告诉你，我两个都受了训。跳伞是因为我的兵种是在。那个爬山啊，十万大山的爬山，是因为我是空降部队，要走山路。才会走。
但是你后来做到特战的司令。
对。
这等于就是最精锐的军种的一个司令。
对，
那你经历过最惊险的是什么？
不是惊险，我的这个部署，因为坐十分飞机，两架飞机相撞，两架飞机摔下来，摔下来一架没有爆，一架油箱爆了，这个原因就是在那驾驶员按照 SOP 的准则。飞机一没有动力就关油门，另外一个就找地方，所以，然后我们就派人去收。那时候，郝柏村先生比较，总司令规定我们要分区来办事，怕联合。郝先生说，上电视，报告我们演习有两架飞机。那个时候我们才开始公开，才由殡仪馆插手来管这个这件事。这些人现在都埋在五指山，而且更有奇迹的是，那一年我们考战院，凡是办过丧事的人，就是跟那个丧事有关系，有的跟他没有关系，不是一个单位，不是那个，我正好是那个旅的副旅长，那所以碰上了之后。我把所有全旅都集合，那是我旅长啊。
所以你讲说，所有参与过，
都是
什么？
都考取了，
考上战员了。
考上战士学，
应该说这些殉职的英勇的忠灵，
对，
可能在冥冥中
保佑、
答谢你们。你们帮他们办了一个最好的一个后事。
对。
所以那是您在任务中看到了这个不幸的一幕啊。相对来讲，这应该。您不担心吗？我刚刚问的就是他做的特战部队应该是最艰险的。
我真的傻乎乎的，什么都不知道。我跟他结婚的第二天他就去跳伞了。
对，我第二天回门，
我们
第三天就
第三天他就上部队去了。我不晓得他要跳伞，他说这个女人
老师我出门跳伞去了。
他也没有讲，他说他说这个女人真的很笨，都不知道我跳伞有多危险，我真的不晓得。
特战部队的训练，但是特战部队往往都是在那个专业的兵种。
对。
但您后来做的主官，可是各个的，那个在特战部队应该不是常见的吧？
不是，很意外。
你的意外怎么来的？
我不晓得，可能他们的人事啊，这个调动有点，因为我是老实人嘛，我岳父是中校退。我的爸爸是九职等退，都是小官，九职等很低的职等呢，九职等退，所以我们没有认识什么大官。
但您自己，
我自己很努力。
你自己从军有没有当初设定一个目标？
有
什么目标？
我从军的时候没目标。
后来什么目标？
后来我有一天看了一本书。
什么书？
那本书叫做《抑郁》。
抑郁。
哎，是那个谁写的？柏杨写的。嗯哼。也许他有假，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到了，现在看他里面有掺他的想法在里面，
对
不对？每本书都会这个样子。可是那一天是我官校二年级，我看完那本书以后，我就要决心，我这辈子绝对不要做书中那些贪官污吏的官，嗯，而且不要欺负人的官，从来没有变过。四段兄，我看四十年军旅生涯没有变过。
你要做一个廉洁，
对，
而且绝不欺压人的领导者，
对。像我很严格，大家都知道我非常严格，可是我对兵跟狱官很客气。嗯，我的理由是因为兵跟狱官是受宪法的限制，所以他要来。如果没有这个宪法，他们不需要来当兵。嗯哼，我们不应该要求他跟一般的当兵的一样的要求，反而这些人来了之后，那真正当兵的人就没事干，因为他们比较厉害啊，当文书啊，当会后来会电脑啊，什么都是他们干的。所以现在又招一年的兵，义务役一年的兵。我当然我不去，我不反对他们做这些事情，但是国防部千万要注意，老兵欺负新兵这个问题会更严重。我为什么设立这个部子呢？就是因为让老兵不能欺负新兵。
您提到的是我更好就要来，但是我先讲，您的军旅生涯到后来啊、哦，在很特别是在公元两千年的前后，
对，
你先是到马祖防卫司令部，马防部司令，
对，
两千年政党轮替的时候，您到了军防部当司令，但您在当司令官之前有没有去过外岛？
没有。
所以他去马祖的时候哭得要死，
又为什么？
真的，因为那时候我们他空降司令嘛，嗯，每个礼拜都可以回家，嗯，我们就想说应该他就要退伍了，结果后来他到了马祖去，我就想他有没有去过外岛？外岛是什么样子我们也不知道，嗯，我一直哭，那他们夫人就骂我，他说有什么好哭的？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哎，他们都在外岛，我们还不是要这么过？我就心里在想，我说那个时候年轻，忙着家里的事，带小孩，先生在外岛，跟我们好像没关系，只要把薪水取回来就可以了，对不对？只要把孩子家里的照顾好就好了。你做什么？你在部队里跟我没什么大碍嘛。可等到他已经那么老了，要去外岛，那是什么地方？人家都说马祖是很凶悍的地方，
穷山恶水，
嗯，对吧？所以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唐耀明夫人就一直讲我，你哭什么？不要哭了啦。哦，我说这么。
后来这位我们的伞兵司令，
对呀、啊
哦，去马祖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很特别的，你是带着中将缺，
对对对，
到马祖第一次到外岛就是司令官。哎，
那个我那个去见总长，总长翻开我的经历看，
没来过，
是你没来过啊，他没去过外岛，
对，
他外岛你随便看啊，你随便看，你去马祖随便，你高兴怎么干就怎么干。
所以你一个从来没去过外岛的人，到了外岛当战区的防卫司令哦，嗯，您刚刚讲到您对带兵。我这边有一次是您在任内的时候留存，当然现在已经解密了啊、
哦。哎，这个没有了，
没什么解。哎、
那个、是
申诉，就是申诉。您、有一个制度在那时候是您自己创的。
对。哦，
那个制度您告诉我们讲，叫什么叫申诉卡？
不是，因为我发现啊，以前有赵老师、什么张老师，
对，
都是我们正三做的。只要你打这个电话，那正三怎么做呢？就通知那个部队长，说你永远那个到达不了部队长，要改革的部队长，你没有用嘛，你知道？ 那你打给我之后，我最低限度知道在我的范围内我可以帮助你，我可以解决你的困难。
但是兵的军纪问题，在兵中的领导问题，您到任内的时候，您设立的制度就是这个兵每个人有一张卡片，
对，
卡片上是您办公室的电话号码，
对，
换言之所有的兵
都可以
碰到任何他们的服役的问题申诉直接到你的办公室，
对，
你有人参谋24小时执勤接这个电话，
不是电话响他就要接啊，
他就要接，然后都记录在这个里面，电话记录
看
司令申诉电话记录，我看记录可密密麻麻详详细的不得了啊，哦，时间地点这个冠名名字，你这个制度
会不会影响领导统一？
会吗？
不会。
你怎么处理？当这些记录他每天都要给你看，都要呈报给你。
当然当然，一定要给我看。
你看了之后你怎么办？
我在金门的时候，这里全部是马祖，我在金门说战收连连长，他战车小孩不错，我当场夸奖他，他很高兴。他晚上做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
什么事？
他叫每个阿兵哥带把罗赖把站在床上，他说我喊1、2、3，大家就开始把那床全部拆了。哎，9点钟嘞，他晚点名的时候搞这种把戏，全部拆，拆完再把它装起来。
干嘛？
神经病吧？他就装起来，然后我第二天早上就把它拔掉了。
就是因为你前一天
我接那个电话，
你的测试。哎，我说那个连长是因为前你的测试，他觉得他的兵要去接受这种装卸、拆卸，然后组合的训
练。也不是，跟我的命令一点关系都没有。
反正就是
我夸奖他之后，他糊涂了，他晚上就想弄兵弄来快乐他自己。哎，很多这种兵呢，很多这种官呢，很多这种官。
所以及时立刻处理。所以您这个制度，您觉得在这个实施下来？
就没问题，就部队没问题了。部队完全没问题。
你那时候在马祖还有一件事情，你下令严禁官兵涉足电玩。
对，
电玩那时候的台湾可是你看
那是多得不得了。
而且我看防区有很多店靠这个做生意，
每个店都有，
对不对？摆个什么东西，对，年轻的阿兵哥啊，什么东西？
就赌一把。
你为什么要禁？
开玩笑。那个老板他欠老板的钱他还不起，要家里寄，家里不寄他就不准他退伍。
哎呦严重。
到码头去，我说你放心，我负责，你上船。我告诉他电动玩具，你那个是违法的东西，你凭什么跟人家要？而且我再告诉你，我那个时候的警察局长，这个警察局长真好。
徐局长。
徐局长。他晚上因为我要开始进电玩了，他晚上就到我办公室，把所有进电玩的法令他一条一条给我看，法律依据财政部什么什么，经济部什么什么，他们都说他们守法的，就他们全部违法。因为他干过一次，他来看了也不顺眼，但是没办法。
可是你也很有效，你的做法就很有效。
我比他厉害，我人多嘛，因为我人多，而且他可以禁止，
而且军令如山啊。
我人多，他们老百姓要靠我们生活。
对对对，
最主要是这
样。可是会不会也引起了一些兵怨呢？
当然兵没有怨
啊，民怨。
民怨啊，兵没有什么怨。
但你有替阿兵哥开辟另外的娱乐管道呢？
娱乐管道就打弹子嘛，
打弹子。
打弹子可以嘛？你
不，他那个电玩店还是可以开了。只是一定要什么窗明几净了。
不是，一定要窗帘要打开的。不能用暗的玻璃。灯光要亮。这是经济部规定的，他有法令的。
您在你看，您特战部队马防部司令，后来2000年你到又到经防部当司令，那是更大的防区。你自己的领导统一维持一个，你都秉持一个什么原则？你的带兵？
带兵啊？我很简单，就是我刚才讲的，我对兵都很好。我对官也很严格。比如我在防区，有人测试我啊。我们有个副旅长是马祖人，那金门跟马祖很和谐的，他来金门玩就把他 叫出去喝酒，我规定只要休假天，你干什么坏事，顶多最多记过一次，但是不是休假日，不是你的假日，你出去被我们抓到，记大过撤职，因为你是现役军人啊，我有权记大过撤职啊。
嗯，
那个人就不信邪，他也去喝酒了，被个小警察登记。抓的时候看到人家在那边喝酒嘛，就登记，一看是防卫部，就送我们防卫部。那边的议员就规定在小警察说不可以，那小警察我阶级最小，我根本不理你，给我们防卫。我一看到我问他，他说是，我说你撤职。但是我永远呢、啊，都会给人家留余地。这是我可能我带兵也有好处。
你带兵，严于律军官，但对兵是尊重。
哦，
那你在军中这样子的领导，有会不会带来你很多的人跟你为敌呢？
不会，我跟你讲，你做错事，我就只办这件事。
嗯，
我不会去牵别的事情。
军纪一直是社会很关注的。
对，我军纪很好。
到今天来讲的话，
嗯，
军纪也经常受到一些议论。
嗯，
您认为今天的军纪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您要您来谈今天的国军还有很多军纪问题，当然现在随着媒体的报道的更开放了、更透明了，
对，
但军纪问题真的，您看是解决之道是什么？
解决的就是征兵制。
征兵
制不能有义务役。解决制造征兵制，但是我不能说现在的部长，没办法，或者是现在的政府的要员他去决定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他们都不是决定者，这个时局啊，根本美中在对立，所以这个时局啊，做这个如果一定要这个要实施了，我也希望老兵不要欺负新兵，把这个制度啊，把硬性的规定，谁欺负人，谁就办。
所以职业军人最好的一个就是用募兵制的方式。
哎，对，
以职业军人的要求。
对，
然后法纪、荣誉、纪律就可以好的维持。
没错，
解决这个问题。您后来的经防部任内，
嗯，
那当然面对还是最主要是两岸关系了。你在两岸关系那时候的情况跟今天比是什么样的？那时候经防部，
我这个不知道能不能讲啊。不过我最近看一本书，上面写到两岸关系，
嗯，
就是把这个遗传的问题。
是。
早期我去当司令的时候，我去啊，我一道菜啊，那我那时候就发现那个是个问题，我要解决。
越界捕鱼的问题，
不是越界捕鱼，
是吧？
它是在我们大陆人民在我们的沙滩上摆摊子，大家来买卖，
到这个程度，
大家不相信吗？
哦，
那个时候电视都播得一塌糊涂啊。
那你怎么处理？
对，我把所有的人，所有的开会啊，国安会议，那是我是最高长官嘛，县长什么都要来，还有院长那里有检察长，还有调查局的站长，全部人马是很多的。我就问他们，我说这个样子可以继续下去吗？这没道理，他不管什么，他是我们的假想敌的敌国吧？
嗯，
哪有两岸这样通来通去？对不对？你走私嘛，你走边上走私，我们就算了嘛。对吧？你这样搞摆摊子，这样子怎么行呢？我说该不该处理？大家都说应该。我一个个问，大家都说应该处理。可是叫谁处理？没人处理。我说你们都不处理啊，我处理，好不好？交给我处理。啊，我处理这个事情，当然也花了一点心思。每个人我都去拜访，比如警察局长， 我司令官啊，我去不特别到他房间去啊，带点礼物跟他谈，是吧？他发现我们不阻挡，警察不介入，你们国军自己管。
嗯，
我说但是他上岸了，你就要管了。我们根据两岸条例来，你他上岸你要管了。他上岸我们接，我们就把他抓起来，对不对？那这个检察长啊、法院院长啊，都说抓来我们就判，判很轻，罪很轻嘛，他不慎进入我们海域嘛，不像以前要开枪，我那个时代已经不开枪了，所以我就告诉海巡署的大队长，那时候有大队长，有总队长，上面那个大队长，我就告诉他。你把三条船给我定在那个海，就是现在是叫限制海域，我以前都不知道有什么禁止海域、限制海域，现在越来越画得很奇怪，我也不知道。我就把那个海中央定了，就告诉那渔船，叫他说不准过来，先换老板了，不要过来。啊，渔民啊，渔民很聪明，渔民只想做生意嘛。哎，渔民可以在海上做生意嘛。我们金门的渔船跟大陆的渔船在海上换货，换买拿钱，他把货物搬到来，他进港就够了嘛，那就是走私之一嘛。但那个我们不管，
但是岸边的这个绝不能
容忍。对对对对，不太可耻了吧。
您的处理原则就是有底线，
对，
但是基本上也不是赶尽杀绝的做法。
对，
您可以在什么地方达到你的职业利益上面，但是我国家的政策，
对，
跟我军方的立场，
哎，还有国家的尊严，也要，哎，你走私你一定要远一点嘛，大家都好看嘛。
那时候的两岸关系跟今天当然也是不太一样的，
应该是不一样，是一，那个时候足，那个什么。那个陆委会的主委是，就是现在总统嘛。
嗯，
我跟他很熟啊。
嗯嗯嗯，
他叫我办了很多，还有
蔡总统、陆委会主委，对，
别的事我。
所以你后来的职务，像将军，到今天，其实你到后来职务就越来越敏感了。哦，你到后来在军防部司令，然后后来您当了后备司令。后来又当了军情局局长，
不是
先当军情局，
先当局长，后来后备司令，
然后
国安局局长。这两次的外岛工作，您自己得到的心得是什么？在面对所谓军事防卫的第一线，
嗯，
您自己这两个你任务你都做过，
嗯，
很特别的经历。
对，
您自己的心得是什么？怎么做好一个第一线防卫的国军主官？
我这样告诉你，我第一个防务，比如说飞弹危机的时候，那是我防务。因为都不得了了，我到亮岛去，马祖最北边的那个亮岛，风浪很大，所以说是浪岛，以前叫浪。
我服役时候去过，哎，
啊，你也去过？
对，我在北干服务。
哦，
我在亮岛把人所有集合，一个连啊，一个加强连，但是四个中校在那边带，我就告诉他，你们准备死在这里吧。但是我那时候讲了一句大话，我说死，如果你们死在这里，青天白日勋章送到你家，你们为国牺牲啊，我不会来救你，我救不到你，我也救不了你，你们自求多福，你自己去挖坑道，自己去备弹药，自己把枪摆在
你拿到去
啊，
你就死守这里。
哎，对，你们就全部死在这里。
嗯，
我很简单，如果他两天打不下你亮岛，他丢脸丢死了，他中共有脸吗？我在马祖，我也告诉这个来访的他国人员，他问我什么的，我说太简单了，我的火炮全部瞄准厦门，我其他人都不打，我就打厦门市，还打什么打？打船？打什么？什么都不打，打这些，然后炮兵全部回来，第二线。在哪里？第三线在哪里？ 我就在晴天厅，我用过海事卫星电话召开全球记者招待会。你打吧，你中国打，你两天打不完，三天打，你一个礼拜打我，你不要脸了。打个岛要花那么大的精神。
您做司令的时候，您的原则就是我誓死做好我的工作，
对，
没有任何的人，但是我也知道我的能力，我也知道他的能力，
对，
就这样子做好，
对，
单纯，
单纯的，我把复杂的事情都变成单纯，我不喜欢搞复杂。
但后来你到军情局跟国安局，那就不单纯了吧？
那当然不单，但我也可以把它变成单纯。
好，我不这样讲。你到后面两个工作，有人形容您，情报头子，你喜欢这个称呼吗？
我不反对，我不反对，因为我就是，我跟师端兄讲，我有一句话一直流传到今天，很多部队都在用，没有私心，就有智慧。当你没有自己想要干什么，想要升官，想要那个，完了。那你绝对做不好你的职务，没有私心，你任何一个职务，我不动用情报局一毛钱来开销我自己。你们的财路我也不会断，但是该不该发，我要看东西呀。
我们国家的情报经费是不是很多？
我去的时候26亿。
26亿。
除了正常的发饷以外啊，单独为情报26亿。可是我第一年我就告诉总长，请你帮我减成13亿。
为什么要减？
钱太多花不掉。
情报工作不是很花钱吗？
花钱要有对象，当有对象的时候，总长可以用第二预备金来给你啊。你这个对象要有啊，那对象要有，你不能说李世端是我的对象，所以我要跟你开什么玩笑，要东西啊，我要看得到东西啊，说我的严格在这里啊。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从您在情报局长这个任内，我们的情报工作究竟做得如何，特别的立案？
我那个时候做得非常好。我真的做得非常好，我自己都认为我自己有点天分，就是看了那本小说，就是牛哥写的。
牛哥那个老漫画家。
对，牛哥写的《情报贩子》，就靠那本书。
他教你什么？那本书
他没有教我。那本书里面就是讲情报交换呐、我怎么样去弄情报啊？怎么样？他里面写的是个故事。
您现在能不能解密您那时候曾经有没有哪一个情报任务后来今天后来证实？真的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情报的成果，能够解密任何一项，小的也好，
小的也不行
啊，这不行，就藏在你这边。
我这样跟你报告，他的情报什么叫情报？就像一块石头啊，比如说中南海出什么事情，一块石头砸下去，所有人都动，你有没有晓得为什么动？你不知道，你一直到那个涟漪啊。你高明的人在他的洞的边缘，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给您甜点，你也不告诉我秘密。
我没有。
吃了甜点也是不能讲的。
你这个是自我要求，还是你当国家的那个有要守这个？
应该。
但你没有什么签什么东西，要终身守。
没有。
那倒是没有人管的了。谢谢。
因为他们好像也不太懂。
少就在。
该管的人也不太懂。我后来深入啊，因为我管钱了嘛，我管了钱之后，我才发现我不需要那么多钱。因为我管钱了又。
你交回了国库一大笔的
47亿
的军事情报局所累积的这个那个钱叫什么钱？
对对，那个钱没有
名目的，
没有名目，
但是是多年下来准备供紧急用途的。
对对对，
但是没有接受监督的一笔钱。
对。
发现这是你的金库。
对，
你为什么不留着？
我不要，因为我告诉你，我还害怕后面的人不小心踩了这个进去，那真是对不起。我现在有机会，为什么有机会？因为每年啊，审计部都会发给所有的公务单位 不准有小金库。嗯，我趁此机会就把它交掉。
那你前面的人为什么他们不做呢？
他们一个是胆小，我不客气讲，一个是胆小。嗯，你知道怕这个钱，我还不敢讲，我这个缴钱还有个经过，不敢讲。这个讲的扯太大，
对对，
你知道，因为有人认为这个钱还可以做别的用途啊。嗯，不行，
你因此受到很多批评吧？
不是，我不，
你有受到很多局内人的批评吧？
哎，对对对，局内不是我身边的人、啊。
他们批评你什么？啊，
批评我就拿四十七亿买了个上将嘛。
47亿上将，
你知道，其实。绝对不是这样。嗯，我是认为这个钱摆在那里之后会出事。
再回到情报工作，你那时候对两岸的情报工作是军情局的重点吗？嗯，我不问内容，但当时对岸的一些动静，你们是有及早侦测到吗？
不只是知道，比他们还没有命令没有发布之前我就知道。
然后你有上报给？
当然。哇，而且他们跟我们一样。那个真是，
有比国际的情报单位还快吗？
当然快，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不懂这一套，现在他们已经懂了，拿不到了。
情报工作跟你以前干的作战的工作不一样，你怎么去调整你自己？
不是，
一样。
我的素养啊，除了那本书以外，那个书是告诉了我有哪些鬼名堂。
哦，你说牛哥那本书？
哎，对，但是正派的美国有一本情报收集的一个表，那有一个叫第一格，就是情报收集要项。你比如说，我要收集中共的飞弹部队，什么飞弹？你第一个，第二个就很多啦，收集机关。你的机关很多啊，空军侦测，第二个用它这个地面工作人员或者是什么，要有个表的，我全部按照，我去的时候他们好像也没有按照这样做。嗯，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认为用钱就可以收买，不是那么简单的。嗯，像他是厨子，他除非是这个下一任总统的，天天做饭给他吃。
御厨
只是不是御厨还没有用，御厨只是烧三个便当有什么用？你要在他家进进出出那个人才行呢、啊，你才知道。而且他们谈话的时候也不忌讳你、嗯，你才会知道情报，那是第一手情报。
不是，你有没有去国外从事海外的秘密任务？
啊，有，
能讲吗？
不能，
也不能讲。好那多没意思，
不是，还是讲讲带兵。我觉得带兵比较快乐。
国安局长、情报局长，乃至于前面的军防部的司令，这个过程都是在陈水扁总统任内的时候。您
对
八年您的晋升，从一直到晋升上将，您对他的印象如何？
我对他，我觉得还不错。为什么我这样讲？除了贪污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嗯。贪污当然我也预先知道，嗯，但是我没有管，因为总统贪污他自己负责，我不需要去提醒他。嗯，可是调查局局长就跑去提醒他，后来法官问他谁告诉你，他说他告诉他，判三年。嗯，你懂吗？做事情你告诉他有什么用？
所以总统，你觉得除了贪赌之外，他的其他的您、哦、你的感觉？
我这样评价一下。
好，
就我个人的看法，他的柔软度还是比较高，他可以接受你。有一次他发脾气，我告诉他，我说你不能发脾气，因为我给你报告的事情是很重要，你必须要听完。哎，他就听我讲完。还有一次，我在他房间，我告诉他，你不能去，
不能，
不能去，不能出去。哦， 他说他不他经常有那个这个迷航嘛，
嗯，
他不是
跑到国外迷航，国外的那个意外之旅，哎，
他要去。我说你不能去，但我有点消息。我说你不能去。他说为什么李秀莲去了我不能去？我说他是副总统，谁管他？只有你管他。但是你，我们全民都要监督你，你不能去。
他的反应？
他反应，他听了，当天晚上取消。
所以基本上他还是一个愿意听
对
反对意见的人，而且会在反对意见中纳入他的考虑。
对，
嗯，
这个是我认为他的优点。
嗯，
很多人当了总统之后不接受人家反对。
你那时候作为国安局长，你碰过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不能讲。
有牵涉到，也牵涉到我们国家的，真的很危急的，这个，
不是危急，
就牵涉到什么很敏感的。
对对对，太敏感。
嗯，你那时候武安局长任内应该处理很大的部分也是包括台美关系吧？
对。
你那时候的台美关系，你的处理原则是什么？你的建议方式是什么？你的，
我们不派间谍刺探美国的军情，基本我们希望知道一点，他愿意告诉我们东西，早一点，不要拖拖拉拉。
这个原则到今天还在遵守吗？
但是要看做人。人做得好，就
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刺探他的？
不是，太敏感了。
嗯，
你刺探的，我也不能告诉你。
嗯，
你知道，有这个危机。
嗯，
会弄到两岸，你连美国都不要你的时候，你只有一条路走了。你现在是趁还有两条路走的时候，你要把两边的关系都拉好。
在那时候有做到吗？
没有，
台美关系跟两岸关系
没有没有
没有都没有做到，没有，
但是，比较好。
但您认为台美关系以及两岸关系的处理其实是同等重要？
非常同等。
嗯，
我非常不满意说他们对我当面呢说我是终极统一的人。
局长，您的工作啊，到最后您几乎在成风的周围。
对。
您目睹也亲身经历甚至参与了这些啊重大的国安政策的处理。今天当你离开也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想只问一个问题，就是究竟作为一个国安人员面对国家的重大的决策，你该怎么样去帮助你的这个领导的阶层？国安人员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心胸？
要有，不是，国安人员不能说你是美派，或者你是中国派，国安人员不能有这种想法。国安人员一切以台湾的利益为最。
那什么是台湾未来最好的利益？
哎呀，我告诉你，台湾啊，未来最好的利益就是他们两个国家都经济垮了，台湾当然最好。
看起来不太容易。
对对对，那是我们台湾最好的利益。
嗯，
但如果经济不好，无论哪一方经济不好，台湾都是个危机。
嗯，
这个千万要注意，经济哦，不是军事，军事有一天，哎，他军事现在已经。
那台湾自己能做什么？在既然两边的关系是这么重要，我们自己能做什么？
好，以我的经验，那不是代表这个很多人的意见，我认为要谈，因为我们现在有谈的时间。跟你有谈的空间，等到他逼上梁山的时候你再来谈，那你的条件太差了，你没有为台湾人民想到福利。
那时候你还在任内的时候有提倡过这些观点吗？
我有跟总统有私下有，
就是这样的观点。
要
去谈。
要去谈。但是呢是有谈，
但后来好像并没有去谈了。
不是官事的谈嘛
？OK， 第二
那个时候最低限度还有非官事的二鬼，
二鬼，
二鬼有人嘛？
嗯，
啊，二鬼有人。
嗯哼，所以 我觉得今天到这边我们很荣幸啊，就是局长能告诉我们您对于两岸局势的一些看法。然后但是我还是我轻松一点问题，我想问一下，这么多的位置您经历过，到底哪一个工作您是觉得最得意的？先不要讲，我要夫人来猜一猜，他做哪，我刚听了这么多任务，这么多的不同阶段，哪一个工作您？
他喜欢做控特司令，因为他在那里30年，而且他的部下到现在还在他的身边。
最不喜欢哪一个工作？
情报局。我说的对不对？因为他在情报局做了那么多事情，可是他们都不认可他。
他们不晓得，总统只看情报，他不会管是谁来谁收集的。可当时我们破除万难拿到那么好的情报，是要经过部长转手给总统，我不能承认，我是国防部的军事情报局，
不是总统府情报局。
对，以前情报局是归总统管的，
是老时代。
对，老时代没错。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范围内让总统能够知道，所以你资料要好，那个部长就很高兴。
您在这些工作里面，既然你有喜欢又不喜欢，那您觉得作为一个军人40年服务过这么多重要的职务，您最自豪的是什么？到今天回想起来，
最自豪就是不贪污嘛。
不是，那不贪污是我的本性呢、啊。
您觉得最自豪
做个好官，这个没有什么自豪不自豪。我举个例子啊，像我到伞兵部队当司令，我就发现一年的伤兵将近100多人，到一年我们跳伞大概跳2000人，伤兵要100多人。后来我发现不行啊，这老是伤，当然都伤着脚，没有伤命了、啊，伤的都是脚，
影响终生了、
啊。哎，影响终生，我们对不起他嘛。
嗯，
他来跳伞的嘛。那后来我就到总部，我找那个军医署，军医署我正好有笔钱没地方花，他正好买那个军医那个包那个脚踝的那个套子给你们，你们这样就不会扭到脚，给我500双的价钱。我每次初级跳伞都是穿的，
保护他们，
保护他们。到后来最低一年2个，我4年啊，其中最低只有2个，
只有2个伤。
嗯，这是我感觉到蛮骄傲的。好，我再讲一个骄傲的是马祖。我到马房部时，我是冬天去报道。那马医啊，冻伤的人啊，大概有400、500人。说怎么会冻伤呢？我就在想。后来我就规定，我在外岛是规定，阿兵哥吃过饭之后就自由活动了，不准给我出操，不准给我插枪，不准唱军歌，全部是自由。9点钟晚点名，10分钟，超过10分钟就可以写信来告诉我，
申诉，
哎，就可以申诉，不能超过10分钟。你白天有那么长的时间，你不能讲话吗？哎，你非要到晚点名的时候，你就在那边教训人了、啊，这种大有人在，大有人在。好，这个冻伤我就规定，每个阿兵哥要买妮维雅，那盒子盖的，那个
护肤霜啊，那是。
哎，对对对，
护手霜了。
护手霜。第一个是这个，买妮维雅，摆在随时检查，我们防卫部都要下去检查，你那个。这个大外套里面有妮维雅，这妮维雅干什么用呢？洗完澡第一件事情擦脚，他们都打赤脚啊。这个本省人在我们台湾的过惯热带气候，冬天他也打个赤脚，洗完澡他也打个赤脚。那里冷度那么冷，你怎么行？全部要涂妮维雅。第三一个，每个人都要有手套，他手套扳机不好扣啊。哎，我说有那薄的手套，拜托，我们特勤队的手套不能买吗？阿兵哥自己买自己带回去嘛，他自己保护他的手嘛。 第三一个戴头套，钢盔摆在外面。哎，他说那个有很多人说听不到，我说你见鬼了，我们特勤队全部都是戴黑的，浑身是黑麻拉去的。我们进出总统府，进出哪里要塞哪里，我们进出自如。
难怪您最自豪的就是在特战部队所建立的传统，
对，
跟军纪的要求，以及您对官兵的其实严中带着爱心。
对，
所以您最骄傲的就是在军中您保障了很多人，
应该这么说。
你会给现在在我们在服役的广大的国军，你会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来人的话？
我认为啊，多读书，读书非常重要。一个军人认为只要是大老粗就可以当军人，这时代早已经过了，早就过了。我那个时代就要读书了，就要读很多的书。现在不是这个小米夹步枪，这个书不读好，你没有智慧啊。当然有人说读那个聪明的人不见得是有智慧的人，这是事实，有这种人。但是读书绝对给你带来太多的帮助，所以第一个要读书，第二个要严格，标准一致，不可以因人而异。第三个，不能要钱，不要想第二个位置。这种人将来都有出息，不要怕人家一直看不到你。我中将干十年才升到上将，人家三年就当了上将，我干了十年。
要不要再加一条，要多爱太太？
那爱太太是当然，就是不是现在他们放假太多，
哎，
现在放假太多。我们那时候没有放假，一天到晚都战备。我当连长就开始战备，一直战备到。
陈老师最后要问一个问题：这么多年下来，我们局长的到现在脾气性格有没有改变？还是当年的样子？
他说一不二，
说一不二，但这就是军人，
就是军人，就是那种个性。
对，
也没办法改变他，也不能改变我，对吧？都是都是一样的。
谢谢两位接到我们节目来，
好，
也谢谢局长，对。哪天你真的能解密的时候，再跟我们来一趟。当然，今天已经分享了很多的故事给我们了，好，谢谢两位，
谢谢。